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礼拜四。首先是新闻提要，反川女议员撤离被罢免，美如千加油站干涸四周告急，美商指近半企业因国安法将离开香港，台禁刊登招聘民众就业中国的广告，独立报告与世卫总干事仅限一任，日本联手印尼阻中共南海扩张，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2号上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闭门投票结果出炉，罢免了共和党国会三号人物利兹·切利 Liz Cheney 的共和党会议主席职务。这个是一次快速的语音投票，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目前该职务还未被填补。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怀俄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切利因为一直以来强力反对川普总统而遭致很多同僚的反感，在共和党内造成了分裂局面。在1月6号的国会骚乱事件后，切利曾投票支持弹劾川普，并表示他将持续不断的反对川普。这次被罢免后，切利再次表示他将竭尽全力确保前总统不会再靠近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说，利兹·切利是一个可悲可怕的人，我昨日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意识到他对共和党来讲几咁糟糕。切利没有自己的个性，与政治和国家毫无关系，他只充当了民主党人的谈资而已。川普已经为纽约州共和党联邦女议员斯特范尼克支持他取代切利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另外，国会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和共和党党鞭斯卡利塞 Steve Scalise 亦支持由斯特范尼克填补切利的职务。5月11号，德州联邦众议员巴宾 Brian Barbin 表示，罢免切利并非为了要他闭嘴，而是为了共和党能够团结一致的对抗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将国家从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拯救出来。麦卡锡亦在5月10号致信国会共和党人说，共和党人应团结一致，重点明确，而不是在内部争斗。他说，我一直希望我们的重点是在2022年夺回众议院，并实施我们对美国的承诺。据中央社报道，美国重要输油管道遭到网络攻击已停摆六日。5月12号，殖民管道公司工作人员手动开通部分油管，以释出乔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急需的油料。公司表示已取得200万桶原油来重启供应，本周结束前将实质恢复运营。这个输油管道从墨西哥湾沿岸炼油厂向外延伸8850公里，供应中大西洋州份和东南部各州的消费者。11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住宅区附近，汽车排长龙加油，对油方迫在眉睫的担忧已经引发了恐慌性购买。加油站的燃油已经用完，亚特兰大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加油站已经干涸。根据标普石油价格信息服务的数据，东南地区有超过1000个加油站，而家已经没有燃料了。美国东南部只有较少的炼油厂，输送燃料的管道亦少，相比之下，东北部的风险较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东南部亦没有那么多设备来迅速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汽油。而根据汽油价格跟踪机构的数据，北卡罗来纳州的短缺情况最严重，有 9.7% 的加油站没有燃料。弗吉尼亚州是第二大重灾区，有 7.9% 的加油站没有，其次是乔州，有 6.5%， 南卡罗来纳州有 4.3%。 11号，美国零售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2.985 美元，创7年来的新高。上一次平均汽油价格超过 2.99 美元是在2014年11月，当日乔州州长坎普采取紧急措施，就是5月15号之前免除汽油销售税。批评人士说， 此举可能会促使更多的人士逃向油泵上加油。当晚，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发布行政令，取消对油罐车的重量限制，允许油罐车24小时行驶。从10号开始的一阵恐慌性购买已经造成佛罗里达州北部汽油短缺。同一日，北卡州长库珀在燃料短缺的紧急状态下宣布北卡州的价格垄断法生效，燃料法规暂时终止。据路透社报道，5月12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半香港美国商会成员计划不久后或考虑在未来几年离开香港，原因是对中共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感到疑虑。调查中有325家成员企业在5月5号到9号期间做出回应，占其成员的 24%， 其中 42% 已考虑或计划离开香港。计划离开香港的企业当中，有 3% 表示打算马上进行此事，有 10% 表示夏季结束前进行，有 15% 表示年底前进行，有 48% 打算3至5年内采取行动。打算离开香港的企业中，有 62% 勾选了国安法让我感到不自在的这项原因，有 36% 表明担心国安法将影响子女在香港的教育品质。其中一位匿名受访者表示，以前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留在香港时讲了或写了些什么，情况已经改变，这些红线是模糊的，而且似乎话变就变，我不想继续为一言一行可能导致自己无意中被捕而担心受怕。这些企业当中约 49% 考虑迁离香港的原因是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约 42% 对香港的竞争力感到悲观，另有近 24% 表示香港费用昂贵。美国商会这份调查报告总的来讲，打算离开香港的会员当中有 43% 的人表示依然会留在亚洲， 39% 的人选择回到本国，显示很多商人希望离开的原因是香港发生了巨变，但是对在亚洲地区经商依然有信心。根据法国一家数字世纪网站 CICODIGITAL 报道，在台湾的企业不再有权刊登征求员工、征聘人员前往中国大陆工作的广告。这个是台湾当局为了防止中共在半导体领域超赶过台湾而使出的策略。报道认为，这个应该不会令习近平感到高兴。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到中国大陆，目前台北和北京之间紧张的背景下，台湾下了这道命令。这项限制首先应用在例如半导体及新科技领域的技术。北京正竭尽全力在全球短缺产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中共希望招聘很多在集成电路、半导体或 IC 产业的台湾工程师，因为他们以半导体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全球。据中央社报道，中国近年加强对台湾人力挖角，为全面防堵，劳动部近日发函给台湾国家人力银行，要求禁止协助广告招募或中介人员前往中国就业，违者最高可开罚新台币500万元。台湾三大人力银行都强调，管制确实有必要，将全力配合。学者则建议，除了下架职缺外，亦应该留意企业是否会转漏洞，恐让政策大打折扣。台湾劳工部近日发函给各大人力银行表示，为从严管制，要求下架赴中国大陆就业。台湾文化大学劳动企人力学系副教授申炳龙亦提到，中国大陆通过挖角人才来取得关键技术，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企业亦可能转漏洞，例如在征才时变成只写外派不写地区，等应征了再将人派去中国或是在台湾工作，却将数据发送到中国等。他建议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降低业者反弹并限缩管制对象。5月12号，国际专家组成的疫情大流行独立调查小组 呼吁改革世卫组织，建议秘书长职务仅限一任，减少政治影响。当日大流行防范同应对独立小组仲提出国际及世卫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最终报告，认为全球未认真对待大流行的威胁，未对容易传播的病毒建立快速反应的系统，演变成灾难。报告指出，当前在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措施不足以保护人们免受 COVID-19 威胁，例如自2019年12月中下旬出现一系列来历不明的肺炎病例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却直至2020年1月30号宣布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花费时间太长，未能立即向全球发出预警。而2020年2月亦冇见大多数国家立即采取措施压制疫情蔓延。报告认为，当前全球政治领导阶层在疫情中缺席是应对不足原因之一，建议召集全球国家元首共同监督应对大流行的准备工作，并采取集体行动，确保所需的资金和工具到位。此外，报告指出，世卫被赋予的权力不足，治理结构复杂且效率不高，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因此建议改善世卫现有的治理结构，建议将世卫秘书长职位自一任五年可连任一次，修改为仅得担任一任秘书长，但任期可以是七年，以保护秘书长不受会员国的政治影响。去年五月，世卫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对 COVID-19 的国际卫生及世卫应对工作启动公正、独立和全面评估。日本产经新闻5月11号报道，日本将与意大利、土耳其竞争订单，若果能得标，将出售 FFM 型多功能互卫舰给印尼，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牵制中共在南海军事扩张行为。该互卫舰可执行多元任务，除了具有反潜战、对空战、海上战斗的功能之外，还具备扫雷能力。中央社报道，日本1967年制定武器出口相关原则，认同全面禁止防卫装备出口。不过2014年内阁会议通过防卫装备放宽限制后，可出于救难、运输、警备、监视、扫雷等用途出口防卫装备。去年8月，日本首度与菲律宾签约出售其空中监视雷达系统，这个被看作是警戒监视用装备。日本依法可以出售用于搜救或运输的舰艇，但搭载舰炮的护卫舰很难获准出售。今年3月3号，新型护卫舰 FFM 1号舰在长崎市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厂落水。在落水仪式上，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将其命名为最上号，预计它将在2022年参加服役。最上号全长约 132.5 公尺，延阔16公尺，标准排水量3900吨，可搭载成员90人左右。为了强化船只匿踪能力，不容易被雷达捉捕，其船身外观设计更加平滑。这艘 FFM 1号舰原定2020年11月落水，由于零件制造工程延误，落水典礼延期至今年3月3号，结果2号舰红野号先在去年落水。目前 FFM 3号舰正在建造中，日本预计到2023年建造10艘 FFM 护卫舰，未来增至22艘。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若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